Hey， 我在八现场，带您用讯息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为主持人陈峰德。一起社会的重大刑案发生之后，检警呢会尽可能的搜集线索以及稽证哦，但有时候呢不一定会如同过往我们所说的这些案件一样这么顺利的就侦破，而是呢检警如堕无里雾中，摸不着头绪。专案小组成立了一个阶段之后，没有更新的进展，所有人查的也都查了，就只好解散了。这类型的案件被统称为冷案，案件虽然如同被害者家属的心一样冷了，但只要能够掌握关键，冷案也不是没有在一起的可能。这一集就来跟各位来聊一聊。现在欢迎本节来宾是退休刑警高仁和。仁和哥你好。
冯德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仁和哥，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够侦破，那我很好奇的是说，像的专案小组啊，每次开会开到后面后，好像有一天就宣布说，专案小组的会议不再开了吗？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以前只要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或辖区里面有任何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呢，我们都会召集一个专案小组。那这专案小组就是每天都要开会报告你侦查的进度。
是。
那为什么要报告你侦查的进度呢？因为当时的科技没有现在的监视系统，还有一些高科技的可以来协助我们办案。
嗯。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警察局也流行一句话，你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后天开会，天天开会，你开完了会还是不会啊？
开完了会还是不知道到底这个凶手在哪边啦、
啊？是啊，没有办法，因为以前都是靠人工一个一个挨家挨户去采访，然后去做资料。
嗯，
那甚至于找回来的资料，一天找下来100件、200件，可能都是没有用的。那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呢、啊？在台湾没有当兵的年轻人他是不用留下指纹的、
嗯、哼，
还有女孩子啊，没有出国或没有前科塑形资料的话是不需要留下指纹的。
是，
那唯一剩下这些留下有指纹的这一些歹徒或者是当兵回来的这些男子，
嗯哼，
你知道有多少个吗？
多少人？
800万。
800万人啊。
那我们以前是采人工比对，
嗯，
一天让你比对就算很厉害，100个。
我说一天我要比对100个指纹，这样一个看，一个一看，
对，
看100个看到眼花了。
那你要比对800万个，所以等到比对完，可能都80岁了。
是，这个人力也没那么多嘛，所以可能
是
比对不了，而且人工比对有时候是会有失误的哦。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以前、嗯、我们现在当然都符合12个要件以上了、
嗯。
那当然就是以前的采指纹的技术没有现在的好。
是。
现在有很多一些比较新型科技的采指纹方式、嗯、或者是唯物基证啊，比如头发啦、血液啊、它 DNA 啊这些等等、嗯。那以前没有啊。
是。
以前在现场里面你可以看到20几个脚印啊。它有消防队的，有警察的，有家属的、啊，踩来踩去，整个现场都被破坏光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把现场还原。第一个现场是发生什么状况？
嗯，
曾经有一个案子，踩到一名重大的指纹了，
是，
本来宣布又破案了，
结果呢？
结果那个指纹是署长的，
署长自己去摸的，警政署长自己摸的，
他去把那个东西拿起来看呐、啊，那拿起来看就踩指纹就在上面了，啊，这也是一个
趣闻啊，一个趣闻啊，
是是。
所以最后面专案小组我们开到最后面开不下去，办不下去，只好宣告说这个案子我们就先不办了，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案子得警方的去侦破就是了。
因为在台湾哈，我们几乎现在可以每天看到都有刑事案件的发生。
是啊，
每天都有，
大大小小的、
啊、你看前几天在警察局门口开了8枪、
嗯、
那警察驳火了50几枪。
是，
那他就会把前面的一个案子盖掉了。
嗯，
那这些人就必须要重返新的案件了，
新的专案小组就成立了。
对，新的专案小组成立了，成立新的专案小组，旧的那个案子他就冷却掉了。
哦，
那冷却掉了久了之后他就被淡忘掉了，遗忘了。
是，
那为什么现在会有很多冷案中心他会把旧的案子又给侦破了呢？
嗯哼，
因为现在国内有增加了2部新的，我刚刚讲你要采集一个指纹哦，要800万个采得完啊。
是，
但他现在是有 电脑采证，
电脑比对啦，
对，他电脑去比对，所以他24小时不停的在比对。例如你以前一个一天比对100个，他现在一天可能比对10000个，
是。
所以类似的这种以前有采到指纹，但是没办法破案的，那现在电脑重新比对之后，啪一声他就中了，
是
啊，他就会把旧的指纹和现在符合的犯人他的那个嫌疑人他的指纹做比对，然后再做10点到12点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特征点比对，对对对对，
是才能让这个人案再起啦。透过这样的比对之后，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这一集呢，就要跟仁和哥带来一起人案哦。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1997年4月8号哦，这一天刚好是礼拜一，大学生呢刚放完了春假，在台北市文山区景美街的一家电脑维修行哦，却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那一天刚好是仁和哥呢接到了通报，要去现场处理。那天是什么经过？你还记得吗，仁和哥？
那一天是星期一的下午，大约5点多。我载着我们的队长，就是以前的组长。
是
叫红龙。那我们开车行经到景美夜市旁边的时候啊，无线电大喊，
喊什么？
无线电上面就喊得很急躁，景美街发生命案，景美街发生命案。那我们刚好在景美街转角处，景美国小
这么近，
我们开车去不到30秒。但现场的时候已经有救护车在现场了。
是，
那现场的时候就是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微胖的男子，然后眼眶泛红，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
是，
那里面当然救护车的那些救护工作人员发现现场都是血迹，那个血哦很厚，那连墙壁啊电脑通通都是血，已经有一点点凝固起来的一层血，很多很多的血。
是，
那一个女子哦，她眼睛还没合上来，那脖子上面哦，就是全部都是血。
是，
那到现场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以前没有什么叫封锁线了，
那个年代没有了，1997年的时候没有那么样的严谨了，
没有那么严谨。后来就陆陆续续刑警大队，我的老师谢松善就率领了他的团队来现场做采证。那因为消防人员他进进出出啊，会有鞋印踩在血上面嘛？
是啊。
那他发现人已经现场是 O 卡的，就是死亡了。
对，到院前没有生命迹象了，
所以他根本就连到院都不用到院了，就维持现场。
现场已经算是判定死亡了，
已经死亡了，已经死亡了。那死亡之后，等我们的那个台北市刑警大队的监视小组到现场，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监视小组的，就是只有谢松山老师他们成立一个台北市那个刑警大队的监视小组。
是，
所以当时他们到现场采证的时候，因为我现场看到那个血哈，地上的血满满满，然后他墙壁的血哈，就像你拿一碟那个酱油，你知道吗？
撒上去吗？
泼上去的，
泼上去的。
那泼上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血用喷的。
是，
如果你血用滴的，是用滴下来的，会是从墙壁上
慢慢流下来，
慢慢流下来。可是它是天女散花一样，啪！等于是鲜血，
可能是
割到颈动脉，啪！整个血管像上自来水上在喷的。
是，那我们先来补充一下现场的一些资料。其实这个现场叫做华为电脑量贩店哦，大约有5-6平大的一个大小。刚刚仁和哥就有说，其实现场并不大，而且他的血好像都凝固了一样，而且跌得非常的厚。那死者是一名女子呢，我们称她为苏太太。那她的先生呢，叫做常先生哦。那常先生他其实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他是骑着摩托车，然后从店里面出发，送货到大同区去哦，然后再到幼稚园去接4岁的女儿，去前往外公家，一直到了晚间7点多的时候呢，他才载着路上顺路买来的电脑零件回到店里面。没想到一踏进店门的时候，就看到太太倒在地上哦，而且全身是血，已经没有气息了。那过度惊吓的这一位常姓男子呢，常先生哦，也就是刚刚仁和哥所说的，就是有点戴着眼镜、有点微胖的这一位，他就是老板哦。那他有点惊吓过度了啦，所以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然后打了119求救。但是呢，太太哦还是回天乏术了。那夫妻俩呢，就从此天人永隔。那这个老板啊，常先生就说，他一到店门口的时候呢，就看到门上有一滴血， 留了下来哦。那他就很害怕，就打开门冲了进去，看到他的太太呢，脖子被刺了好几个洞哦。他就试着用手呢，要把他给按住，那并且呢，拨打119。那他就发现说，他摸这个太太的时候，他的身躯已经有点冰凉了，而且脖子上的好几个洞都没有脉搏在跳了，所以其实是已经意识到说，可能太太是没办法再救活了、哦。那他就说，其实他卖电脑也很和气啊，然后在这边也没有什么纠纷啊。那附近的一些客人也都说，老板娘很客气、很漂亮啊，所以他根本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时就你们所知，有人和哥
是
这家电脑贩卖店啊，距离学校很近。那经过你们清查之后，目击证人士都没有说出任何的一些线索的吗？没有人听到，因为这感觉是有经过打斗的、欸。
那一天其实我们讲哈，刚好也像类似现在这个季节
哦，
所以当天我还记得下午还飘了一点点的小雨。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现场的坪数大约在5坪左右，
是
那里面就是柜台。旁边有台收银机，收银机被打开着、哦、那常先生也清点的他的财物之后被抢走了7万多块。
是，
那其实我们侦办案件不外乎就是情财仇嘛。第一个，他与他的那个书信女子、他结婚多年之后，他们以前是班队嘛、那结婚多年之后也生下一名那个幼女，所以基本上情的部分我们排除掉了。
是，
那仇呢，就像刚刚丰德你讲的，他在附近做的生意都是学生居多、所以几乎上不会去跟学生有积下任何的仇恨。
是，
那再来就是属于财啦，因为现场的钱财不翼而飞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朝强盗杀人来做侦办。
所以当时附近的邻居他们是没有听闻的。然后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他是说这个店家是一个玻璃拉门，然后他上面贴满了广告，
对，
所以从外面呢
看不进去，
你是看不进去，上面就可能就贴了说、什么主机啦，什么 i5 的主机啦，然后可能就34000元、就贴了大大小小的 很多种这样的广告，所以外面是根本看不到里面去的。邻居就说、他们其实在外面的话，即便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但是想要看也看不清楚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它旁边是机车行，然后在左边那边是卖一些床铺的床垫的那些的、那正对面就是河流啊，所以它对面没有房子，
是
那左边机车行蛮吵的、那右边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上下，其实你会发现它那边的公车很多，因为有 学校嘛，
对，
所以公车多，自然在外面的声音很吵杂，你里面不可能听得到声音，而且那个时候是下班时间，你几乎听不到任何里面任何的打斗声什么，
是啊，
应该是完全没办法听得到的。
因为现场看起来是有些打斗迹象的啦，所以是研判应该是有打斗的过程的、但是可能当时或许有一些叫喊的声音，但是是没有办法让外面听到的，就相当可惜、不然有可能第一时间就可以发现这个凶手的踪迹了。那后来呢，先生也有发现说妻子啊手上有戴一个红宝石戒指也消失了。那监视人员呢后续在店里面陆陆续续的采证，有发现的在店里面的塑胶袋上采到了一枚左手食指的完整血指纹哦，也就是刚刚仁和哥你所说的这个指纹。那这种指纹呢，血指纹其实是很特别的指纹哦，
是
因为一般我们指纹好像都留得不太清晰，又或者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才能够采集到，对不对？
对，一般的指纹我们就在平面的地方的话几乎都采集得到、但是你如果有在颗粒状的一些木板啊或者一些墙壁啊就不容易采集了、而且它留的血指纹呢、它刚好很符合我们现场的那个监视人员啊采集到的，那非常非常的仔细，你要整个屋子里面从天花板到墙壁到地上，然后在桌上整个电脑整个要采下来，那个要相当费功夫的，所以采得到那枚指纹是真的很有心很有心才有办法采到那枚指纹的。
是因为这个血指纹呢，就像是我们一般啊，如果按到水啊或按到血啊，你去摸到任何东西，
对
它基本上哪怕是这种不容易去印上指纹的表面也是可以印上去的、所以这一枚血指纹呢，其实在鉴识的术语我们称为这种明显纹啊，
这叫明显纹，没错。
那除了这个左手食指的血指纹之外呢，还有在抽屉啊以及桌面也有踩到三枚不太完整的指纹哦，所以不太确定说这三枚指纹呢是哪边留下来的，但是这一个血指纹哦基本上可以判定有可能是凶手所留下来的，因为经过比 对呢，这个指纹既不是死者的，也不是属于先生的，是不属于他们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的。
对，没错，
对，都经过排除了。那排除之后呢，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凶手所留下来的了。那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他们夫妻的这个故事哦。其实在发生血案之后呢，对于这个老板啦，常先生来说，他是算是一个人是被打入地狱最痛苦的时刻哦。
是，
因为原本他们夫妻俩呢是在东吴大学气管系的同班同学啦。
对，
那太太呢，苏小姐还是这个班花。那靠着这个常先生呢一个傻劲跟朴实的个性哦，所以就引起了这个苏小姐的注意，那也打败了众多的追求者。你可以想说，哇，这个这个气管系嘛，可能女生或许不是太多，
没错没错
哦。所以要追到班花呢，并不太容易哦。所以两个人后来呢，也成为了称仙的这种班队啦。
对，
在交往了多年之后呢，常先生终于在29岁的生日当天呢，就娶回了这个苏小姐哦，两个人就结为了夫妻了。
对对，
在结婚一年之后呢，他们也生下了一个女儿哦。然后在5年之后，常先生就辞去了电脑公司工程师的工作，用积蓄呢，在集美街就开了这一间华为电脑量贩店哦。那他自己是负责送货采买，太太呢则负责看店带小孩哦。虽然一家三口的生活并不富裕哦，但是相当的幸福而且安稳。那常先生呢，常常会以为说这辈子会这样的继续幸福下去，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血案呢，就将他拉回了现实哦。那根据透露，其实事发之后，这个常先生啊，常老板他变得非常的萎靡哦，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店来做事了。
是的，
之后干脆就收起来了，干脆就不做了、哦。那仁和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目前啊，就是情杀我们排除了嘛，而且仇杀也排除了，
对，
唯一锁定的。比较有可能的就是财杀。那财杀这个方面的话，你们当时研判是入室强盗吗？还是是入室窃盗变成强盗然后杀人呢？
当时的研判应该是因为苏姓女子她一个人在顾店嘛，
嗯，
那可能人走到房子后面去了，人没在店里的，她有分前后、哦、前面差大约4-5平大，后面还有一个他们工作间或者是什么仓库嘛，
是，
那所以当时我们可能高度怀疑这个歹徒他是先发现到这个店里面没人，所以打算进去行窃，行窃之后见到了人之后再变强盗杀人了，
哦，
对，
被发现了，因为有可能当时老板娘是在后面的，没有被看到的，
对对对，可能后面的仓库啊还是什么、哦、没有看到的，
所以被发现之后，这个窃贼可能怕被认出来嘛，然后可能就拿了刀把这个老板娘给杀害之后，
对对，
拿了钱离开了现场，
对，
嗯，
这是当时的推测，那我们结果到后面其实也是我们推测的很正确、
哦、
完全就我们的逻辑下去，
是这个结果我们晚点再梳理哦。那仁和哥，目前我们就是重点要追查附近的这个治安人口，因为这个指纹当时要去比对是比不太出来的，就是尽管有比但是比不出来的、哦、那经过这样的访查之后有怎样的发现吗？
那当然比对指纹比不出来的时候，那个陆陆续续我们也接到一些线报啊，还有一些我们持续的查访啊、嗯，当时有一个妈妈，她报我们辖区里面有一名窃盗惯窃。
哦，
那窃盗惯窃，我们就问她的母亲说：“你现在窃盗，你的孩子现在人在哪里？”她涉及一宗命案。
哦，
她妈妈一听吓到了，
是
马上打 BB call 给她的孩子。
原本你们去她家里面要找人，是找不到人的嘛？
对对对。
然后跟妈妈讲说：“哎，你儿子在哪？”然后她也讲不出来。
不是，她妈妈其实都联络得到她小孩，但是她不跟我们讲。那我们跟他讲说他涉及一宗强盗杀死人的案子，
哇，
他妈妈一听还开玩笑还得了，就马上call呼叫去给他了，
嗯，
跟他儿子讲你杀了人强盗是不是，他说我没有，不是我不是我，他儿子自己回来投案、嗯、
他原本没有在这个北部地区吗？
在中立，中立，
中立啊，
自己回来投案，
哦，原本他被通缉了嘛，
对、本来他就是小窃盗都是一个惯犯嘛，那通缉他不愿意，觉得说我现在只是窃盗通缉犯，那你现在把我变成杀人强盗犯、那不一样的罪啊，
是，
所以他自己回来投案。
那回来投案之后，我们来比对他当时案发时的这个行踪有符合吗？
他的中立完全、哦、完全对不上来，
就对不上来
了。对对对，那第二个还有一个日本料理的师傅，他也有酗酒的习惯，那酗酒之后他曾经在店里面拿刀要对那个其他的员工不利啊，
哦，去恐吓挥舞这样子啊？
对对对，因为他知道酒喝了就乱性了，哦，所以我们那时候也高度怀疑，而且地缘关系很近，大约300公尺而已。
哦，走过来很近，
很近很近，嗯，走巷子走出来，左转就到了。
是，
那我们就去把这个人通知到案嘛。
是，
那到案的时候，他也是矢口否认。他说我当天是在店里杀鱼，我没有出门。
然后跟我们刚刚讲到生鱼片刀，那这个生鱼片刀是这个师傅他们如果要切萨西米都会用到的嘛？
对。
如果凶手真的是用生鱼片刀犯案的话，那死者身上的伤口有符合吗？
因为死者身上的脖子的伤口是一个洞一个洞，
嗯，
所以当时符合一般生鱼片刀它属于三角形的，
是
它上面厚下面薄嘛，
嗯，
所以当时研判下来，欸，极有可能是以生鱼片刀之类的利刃，不然不可能伤口那么的完整，而且伤口又粗又深，
是，
而且你要割断颈动脉，你生鱼片刀那个
锋利度
绝对是在我们估计范围之内的，
嗯，
所以我们才去查访了这个生鱼片刀的一个这个日本料理这个师傅，
是，
对，但是我们查访了确认之后，他当天确实是在店里面上班，也没喝酒，所以我们也把它排除掉了。
嗯，因为这个师傅他其实是有一些杀人未遂啊，
对，
酒后还有一些暴力形象。
暴力形象，对对
对。
对，
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嘛，但是员工就有作证说，大概案发大约4-5点的期间哦，他是在店里面的处理鱼的，准备食材的啦。
对对对，
并且呢，我们也有去比对的这个血指纹嘛。
啊，也不是他的。
也不是他的，
对，
所以是也把他的给排除掉了。所以经过这样子我们陆陆续续的访查之后，当时整个案件的热度好像就慢慢的冷却了，是不是？
就焦灼了。那焦灼当然就社会上我们台湾人就会有一些灵异的故事就产生出来了
啊。
那这些我们当然是非科学了。我现在讲的就是有这一些传闻出来，但是不是说是不是到底是真实还假的？
是，大家当我听听故事也好了，
啊。对对对，就有个隔壁啊，我不是说他隔壁本来机车行吗？
是啊，
后来他隔壁他就是有租给别人了，
嗯，
他租给别人，他是楼上楼下的嘛，
是
一二楼的。那隔壁租了一个姓李的一个健身教练，
哦，
那他每天晚上他就听到一个女生在哭泣，
哦，
那个健身教练就说：“你是不是隔壁死的那个女子？”
他这么直接的问他，
直接问他说：“如果是你晚上托梦给我，
嗯，
我替你去报案。
嗯，
如果不是，你就不要再吵我了。”
那这个女生有停止哭泣，或者是真的来托梦吗？
没有。那第二个，当然这健身教练他自己的说法嘛。
哦，
那第二个，这个屋主姓张，
哦，
那他房子当时就是已经变凶宅了，
是啊，
但也租不出去啊，嗯，也卖不掉啊。后来他租给了一个外配。越南的外配，
是
他在那边开槟榔摊，
嗯，
那开槟榔摊那个电灯突然会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他可能一开始觉得说，嗯，啊，这可能是电路的问题啊，
是，
那结果后面的冰箱也会突然冰箱里面不是有日光灯吗？
嗯，
那日光灯也会一亮一闪一亮一闪，
嗯，
他以前的槟榔摊会顾到天亮，顾到3-4点，啊，
是，
他也不敢顾啦，
哇，
那他也觉得说，哎，
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命案，
知道知道，
嗯，
那再过没多久，在中和有一个姓王姓的老板，
嗯，
他是在以卖茶叶为主，
是，
他说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一名女子跪在他的前面说，你可以去景美街几号几号租那个房子来做生意，嗯，
uh-huh，
我会帮助你
啊。他原本是没有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没有住在这边的，但他突然梦到这样一个梦，
梦到这个梦，
那个地址该不会就是
那个地址？所以这个中和的王姓男子卖茶叶男子，他本来是在中和的二楼。
是
他刚好想要换到一楼的店面
哦，卡给嘛，
对，卡给嘛，啊，所以他就跑过来这边现场，就跟房东讲，所以我要跟你租这个房子。房东还跟他讲哦，我这房子发生过什么事，什么事哦？
哎，
他说黑不阿金，反正我就是要租这个房子。
嗯，
然后据那个王姓男子讲了，那个女生呢，啊，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旁边还有神明在，
哇，
啊！但当然，我们台湾人就是安尼嘛，讲一个影，伊就生一个囝嘛，啊，所以这个我们是都把它听一听，当做一个故事在听了，啊。他就跟那个女生讲：“你现在不要来吵我，你这个案子会破，
嗯，
但是你让我好好专心工作。”
是，
他一住了17年了。
17年啊，
17年啊，
还有遇到什么怪事吗？
都没有，
就都没有了，
都没有。 那等于前面住的再加上他住的总共19年。那这第19年后20年这个我们的一个刑法20年就过了追诉期了。
你说如果今天我杀了一个人20年后我还没有被抓到的话，我基本上我再被抓到我也是无罪了。
对，这个是当时的 刑法，现在有改了，现在是当然
有延长一点了嘛。
有了，现在是永远的。
永远的
啊，对对对。那所以那一名王姓男子到现在还在开哦。现在还在开
是
ING， 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说，这个已经石沉大海的案子，根本就没有人会回想到这个案子了。
是啊，
那我刚刚不是讲说我的同事魏德胜，他后来主办这个单位，
是
他后来又调回来这个分局当主管。
原本你们都是在文山分局的，
对。
然后后来他经历了外面绕了几圈之后，又回来了，
绕了十八九年了，
十九年后又回来了，
又回来原单位，因为升官了嘛，升官又回来了嘛。
是。那这位学长魏德胜，他重新回到了分局之后，然后他有在想起这个案子，
他十九年内都一直想说这个案子一定要破。他说心里惦记着这个案子，
是
因为他后来接手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案子太残忍了，所以他一直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是，所以又回来了。但有办法再去比对出什么新线索吗？
当然是没有办法，这是刑事警察局通知的。
哦，
因为冷案处理中心他的那个指纹比对的电脑是在刑事警察局中秀东路这边嘛。
嗯，
那所以比对出来之后，当刑事警察局的干员就知道说，哎，符合一名凶手。那这一名凶手那年他才34岁，那34岁往前推19年，所以他犯案的时候才15岁。
哦，
15岁的一个少年啊，
嗯，
那时候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可能15岁会去杀人呢？
是，
当然他比对指纹有12个比对点都是符合的，
嗯哼，特征点相符了，
所以确定就是这一名饶姓男子所为。
那确定的这一名饶姓男子啊，其实也是算是有点因缘巧合了，因为他在2006年的时候啊，曾经因为吸毒嘛，
吸毒，对对，所以有留下指纹，就有前科了嘛。
是，
那2006年他留下指纹在刑事警察局嘛，所以他已经有指纹在刑事警察局里面。可以进行比对了嘛？
对，
那比对完之后，当然最主要，我们刚刚不讲，这饶姓男子当时往回推花色只有15岁嘛。
嗯哼，
那15岁逮到他的时候，警察问他第一句话：“你这19年来睡得好吗？”
嗯，
然后他就说：“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哦，
然后就请他叙说当时发生的情形。
嗯哼，
他就讲，他本来只是想进去偷东西。可是看到老板娘拿一把水果刀出来，他就把他抢过来。但是我们继续在往深入追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
怎么了？
那个饶姓男子啊，他后来在做水果批发，也结婚生子了。
是。
可是当时他在15岁的时候，他是高中中辍。
嗯。
中辍之后他去做什么呢？他在日本料理当学徒。
哦。
他在日本料理当学徒，所以我们一直高度怀疑。那一把刀应该是日本那个生鱼片刀，
是，
所以他自己自称啊，公称说他是拿水果刀从苏姓女子身上把刀子抢下来，这明显的脱罪嘛，他就变成自卫了嘛。
是，
那而且所有在台湾任何一把水果刀，你杀了一刀两刀之后，血会喷到你的手上，
是
会滑，
握不住啊，
没办法让你刺了20-30刀，刀柄不弯不断的。
嗯，
只有日本生鱼片刀它是木柄的，木柄的，而且，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高度怀疑他在撒谎。
哦，因为他的说法是说，是这个被害人他为了保护自己，所以突然拿了一个水果刀想要朝他攻击，然后他把他夺下来之后，才把这个老板娘给杀死的。
对，
可是你们觉得不合理啊？
不合理，没有这个道理，因为被害人个子娇小，
嗯，
然后那一名15岁的饶姓男子。身材很魁梧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被我们警方逮到之后，他还在撒谎。他因为他撒谎的原因就是说，我是不得已，我只是想要偷东西，但是你要拿刀杀我，变成我从你手上夺下刀子，我自卫不小心杀死你，他这叫 非故意的，但不一样啊。
是行者会有差哦，
行者差很多。嗯，对，
我这边补充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比对到这一枚指纹哦？其实当时呢，这个刑事中心的技证啊，就想说要把这个案子的简体哦，再送去这个指纹室哦，比对看看，再让电脑跑一次啊。因为在19年前呢，只知道说他是一个 B 型血的人而已哦，然后 DNA 的检定也没办法确认到底是谁啦，就知道是 B 型血而已。直到呢，刑事中心的技证再把简体呢送去指纹室再次比对之后，透过电脑去分析，才就分析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饶姓男子有犯下了毒品案，而且他当时呢因为毒品案留下的指纹跟19年前的这个案子是一样的，所以才比对的出来哦。那当时其实比对出来之后呢，也没有马上去把这个饶姓男子给逮捕哦，因为经过这个通联调阅之后呢，发现啊饶姓男子都是半夜在活动哦，而且看他的这个行车轨迹啊，路线都很固定，跟监之后才发现呢，他是一名蔬果的批发商哦，对，而且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对，结婚生子了，
虽然离过一次婚啊，但是也结交了新的这个女朋友了，算是事业有成啊，家庭很美满哦，
对，
而且他其实在做的是这种中盘商的生意，
对，
他都会去这种果菜市场啊，批完货之后再回来卖给市场的下游，
对，
在市场里他还有自己还有这个三个摊位哦，然后恰当来杯个丢啊，生意真的是很好啦。那后来呢，就是为了确认，就是算 double check 啦，因为指纹我们可能比对这个特征点嘛，但是怕真的会抓错人，因为过了那么久了嘛，
对，
所以当时呢还有做 double check， 就是专案小组他们在跟监了一个月期间哦，然后去仔细了解这个饶姓男子他的行踪啦，然后去看他说，他都会去在凌晨的时候啊，去果菜市场批发啦，然后在摊位补货啦，
是，
后来发现他有这个抽烟的习惯哦，有一次呢，就趁着他在这个果菜市场那边一群人在抽烟的时候，
烟头的 DNA 来做比对，
没错，就找到了这个烟头，然后把它给捡回去，经过比对之后呢，然后跟19年前的这个血液比对，
没错没错，
DNA 就确定的真的就是他哦，这个 DNA 基本上是不会有偏误的了啦，
对对 对，
就终于锁定了凶手，就将他给逮捕了、哦、那其实就像刚刚仁和哥所说的，当时问他说这19年你睡得好吗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吓到的啦，他没有想到突然有警察找上门，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哦，
是，
对，那他其实是有点发抖，后来也只说声这个你们终于来了，他其实
对
好像也这句话的意思有点像是他也等了很久，
他其实内心也挣扎了19年了、啊嗯、但是他既然已经也结婚生子了之后，他怎么样一个人犯过一个很大的案子的时候，他一辈子是不会忘记的了。所以你会常常看到很多歹徒哦，当被警方一查到的时候，整个人就松懈下来了，因为他每天紧张，每天逃跑，每天睡不着嘛。
是啊，
所以他讲的这句话也代表了很多歹徒的心声啊，哦，终于你们来了，终于发现了，终于怎么样了？
是，
所以我说哈，有时候年轻就是犯下一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啊，当下如果说有悔悟啊，立刻赶快去
自首
啊，或者是说、嗯、赶快把这个案子结掉的话，可能他这19年内啊，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内心的煎熬与挣扎。那重点是他也生了两个小孩嘛，那、嗯、而且据果菜市场这样一些其他的那个摊商讲，他平时做人很低调、嗯、也是蛮顾家的。
是啊，
但是毕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啦，这种案子我们人案处理中心他当然也有很相当大的一个功劳啊，不过我们还是很多目前哦还有很多案子没有破的，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陆陆续续的把这些冤情呢还给这些被害人。
所以饶姓男子他当时只是因为缺钱，然后辍学之后想要去电脑公司里面这样去行窃吗？
因为饶姓男子在15岁，不是我刚刚有讲他不是在那个日本料理实习吗？
对啊对啊，
就在当学徒嘛，对，但那时候他有染上吸食强力胶的习惯，
然
后也有染上这种习惯的话，有时候精神恍惚，或者是到吸食强力胶的人，有时候他是会有幻觉、幻想、幻听的。那当然，这种当下犯下的那些罪行，事实上来讲，这个整个案子、啊、最可怜的就是那个苏太太，还有他的先生呐、
啊，是啊，
还有他的孩子、啊，这其实是最可怜的一个悲剧啊。
嗯，
那所以饶姓男子、啊、他当下犯案到底是不是吸食了强力胶或者是其他的药物，我们不知道。但是以他手段的凶残呢、啊，20几刀啊，15岁啊，都刺脖子啊，
嗯，
所以这个 不是说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出来的啦。
没有错，那他当时呢行凶完之后哦，然后就把柜台里面的这些钱嘛收刮完之后就要走了、哦，事后还把这个凶刀呢就丢到这个旁边的景美溪里面、哦。
这都他讲的，
他说的啊。
对，这都他说的，因为死人不能说话，
是，
所以他讲的一切都是到底过程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怀疑不是水果刀嘛，
是
因为你水果刀你拿来切猪肉就好了。用刺的，你把一块猪肉拿了刺了二十几下、嗯，你看那个猪肉，你那个水果刀会不会弯掉？
嗯，
我们台湾一般水果刀，大家家里都会有嘛，
是啊、
就是红色的柄，然后一把刀片而已嘛。
嗯、
所以你那刺了三下，那个刀柄就断掉，会弯掉了。
嗯、是，所以直到现在呢，你其实还是不相信这个劳心男子他所说的这个供词吗？
因为他毕竟怎么样呢？他说避重就轻呐、啊。
嗯，
他如果说他拿生鱼片刀，就什么预谋犯罪。
哦。
预谋犯罪跟苏姓女子拿刀出来，她抢夺那个刀子过来是不一样的。
没错，
一个是自卫，一个是预谋。那你这两个刑责就是相差很大的。
也就是这样子才会合理怀疑哦，劳心男子他是在撒谎了。那当年呢，其实啊，他就是说呢，他把这个凶刀丢到景美溪啊，然后把这个血衣血裤啊丢到这个仙鸡眼的林内哦，然后之后就回到家里面去了。那因为他当时没有当兵。哦，那也没有犯罪记录，
对，
所以其实这个经过怎样的比对哦，指纹、血指纹怎么比，都是比不到的，
都比不到。
对，那一直要到2006年，他犯下了这个毒品案件之后，
对对，他如果没有在2006年犯下毒品案件的话、嗯，到现在案子还破不了。
是
你刚刚讲说，他说爸爸血衣血裤丢到那个仙鸡眼林里啊、
嗯，
难道他穿个短裤内裤跑出来哦？
哦，
不可能嘛，
嗯，
他不可能。你说我衣服血衣丢掉了，我就自己打个赤膊，穿个内裤
就回家了，
可能吗？
嗯，
是不可能，不合逻辑的嘛。
是，
这一切都是避重就轻的说辞。
哦，好，那无论如何呢，凶手哦总算是落网了啦。当时呢，死者丈夫哦就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他就说对妻子的思念是不会变的、哦，也认为呢凶手心中应该要有一丝忏悔的念头。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他们对于凶手也没有其他的要求了。那当年案发之后呢，让女儿觉得说，诶，妈妈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哦，那也让丈夫呢相当的懊悔，我觉得好像对女儿有一些亏欠。那之后呢，他自己仍然会肩负起保护家人的责任哦，也很感谢说警方能够让这些陈年旧案真相大白。那案件后续呢，这个劳心嫌犯哦也很快被依照强盗杀人罪嫌给起诉了，但是外界预料他并不会被判死，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两公月未满18岁啊。
哦，他案发时候才15岁、
啊，案发的时候15岁啊，但15岁未成年的，他重刑最终可以判到30年了、啊。
嗯，
你看那个翁其南那个命案。廖国豪他就是被判30年了，
是。
那你这种他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一个饶姓男子，他已经服狱出来了，
嗯，
哦，所以其实台湾的司法还是要改革啦。你说犯下这种悲天悯人的案子，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改革我们的司法。
嗯，是当时因为他只有15岁哦，然后属于少年犯了、啊。那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呢，是必须要减刑的、哦，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死刑都是跟他无关的。
无关的，对对对对、嗯。
好，那判决的时候呢，因为考量到、哦、这个饶嫌犯是才15岁了，那依法必须减刑哦。最终呢，一审判他12年，那二审呢，则考量到他有取得被害者家属的谅解哦，并且有支付了200万元的赔偿，因此改判为11年哦，全案就这样子确定的。好，那我们案件谈到最后，仁和哥你也经手这个案子哦，并且这个案子在多年之后，你是突然在新闻上看到说啊破了吗？
对对对
对,
对，
那天的经过是怎样的？
那天我在办公室内湖分局值班嘛、
嗯，
那值班当然就以前的电视会跑马灯嘛，
嗯、
那跑马灯就说那景美电脑公司女老板命案。经历19年宣布破案，我看吓一跳，我说哇，这个19年案子怎么可能破得了？
怎么还能破？
然后我那个学长魏德胜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案子在我心中沉淀了19年，终于歹徒还是落在我的手上了，所以拍楼唔当惊啦。
哦，是，有时候我们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案件讲久了，我其实觉得也不一定啦，
是啦，
也不一定。但是以这个案件而言，你说时隔了19年，他有想到说会不会哪一天自己就被捕了？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心里面一直是很煎熬的、欸。
这当然煎熬，这19年你是杀了一条人呢、啊，人命呢、啊，不是一只蚂蚁啊，不是蝼蚁啊，
是啊。
那你杀了这个人，你抢了那6-7万块，难道你真的生活因而改善吗？
啊、衣食无缺了吗？
这不可能嘛。所以当然，他后来也有我们讲说，他有自己他的事业，有他的工作，也结婚生子嘛。但台湾的司法就是这样了，还是给他一次机会嘛、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他以后能够为社会大众多补偿一点，弥补一点这些曾经他为他曾经犯过的错来做一些弥补嘛。
那在法庭中呢，他其实是有取得被害者家属的谅解啦，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哦，那可能丈夫也逐渐放下了这整件事情哦。
对的，对的，
可能也有看到了这个凶手他的一些悔意啦，所以最终选择要去原谅他、哦、而凶手终于也入监之后，我相信他心中的这个重担也总算是放下了啦。
是了，是了。
好，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呢，我们就聊到这边，也感谢任何的分享，谢谢您，
冯德，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啊，听众时间之前呢，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哦。上一集听众时间呢，因为本人的喉咙有一点痛、哦、痛到有点受不了，所以那一集听众时间呢就先暂停了一次。那隔天有好一些些，然后感觉好像要康复了，可是到了今天呢又痛了起来哦，病情有点反复。那考虑到上次是跟大家请假了一次嘛，这一次还是来录制听众时间哦，那可能声音有点怪怪的，也请大家不要介意。好，那先读一下这个听众的抖内讯息。这抖内的呢是这个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他说呢，从前听风的刚开台的前面集数哦，觉得这个主持人真没有礼貌，一直在抢来宾的话，因而弃听。之后呢，最近因工作无趣，找了许多真实犯罪 podcast 听，并重新听回我在案发现场。虽然跳着听，但明显感受到风德的主持功力日益进增。近期做的部分集数呢，有深度，引起大众探讨思辨的议题，很喜欢这类集数，也喜欢你磁性的声音，继续加油！感谢这一位曾经弃坑我们，然后又回来听的听众哦。其实不太容易啦，因为有时候听一个节目哦，然后你发现它不合你的调性之后，你可能就不会继续听下去了。那可能真的是因为工作太无聊了、哦，真的需要一些这种真实犯罪的陪伴，所以又听回到我们哦。那持续听下去呢，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长进的啦。好了，接下来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Makoto， 那他是针对这个邓如文案呢所写的一个感想哦，他说。听完之后呢，心中充满感谢，一件看似长久以来的陋习，经过这么多前辈的努力换来的家暴防治法，从1998年通过至今呢，让社会大众渐渐意识到法令的重要性。但或许都有两刃，就身为家长来说，在教导孩子时，我们太大的情绪或过于大声，孩子动不动呢就跑去打家暴专线，当下真的一则喜也一则忧。喜的是孩子们会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权益；一则忧呢，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制哦，身为父母往往对于管教孩子会因此感到无力，常常在思考说是不是自己真的很差，也没有能力去化解与孩子之间的隔阂，或许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因为看到卫福部统计呢，家暴案件通报比例一年比一年高，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是值得关注探讨的。那谢谢案发团队辛苦的制作优质节目，我会继续追下去的。听完这个留言哦，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嘛，但是这肯定是一定有孩子的这个听众呢，父母们哦才可以写出来的留言哦，因为可能在管教孩子，有时候会骂他嘛，哦要管教他会比较严厉一点呐、啊，那孩子呢就会去打家暴专线哦， 我想啊，这应该是孩子还不知道这个家暴的定义。当然也有可能呢，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一些言语上的暴力，又或者是精神上的暴力哦，所以他去打这个家暴的防治专线，这也是说不定的哦。那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啊，如果我们要遵从就是零暴力的管教方式的话，我相信是一个蛮困难的道路哦，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一辈啊，七年级左右的，大家都还是以前被这种藤条啊、爱的小手啊、什么衣架啦、这个排尺啦、皮带啦，各式各样的这些有的没的打到大的哦。那不止在家里面会被打哦，在学校也会被打，因为成绩考不好哦。我记得我当时是用那种椅子，以前我们那种学校的木椅嘛，然后把这个木椅有一块给它搬下来，它就变成一个，不管是打手掌心啊，又或者是打小腿肚都很痛的一个武器哦。以前我相信大家都绝大多数啦都是这样被打大的。那我们所学习到的教养方式就是这么一回事哦。那你说现在我们要学习，又或者是说我们要去身体力行零暴力的这种教养，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我们要去学习很多的方法，要去看很多的书籍，看很多的影片，才有办法去知道说，可能可以怎么做。也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做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这样子被幸福的，然后在没有暴力的这种成长环境下长大的，他们在去教养他们下一辈的时候呢，或许他们也会有我们的这样的经验，并且把它复制贴上去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这一辈呢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多少会有一些无力感啊。那市面上呢有很多书籍啊， YouTube 打开哦，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教养的影片啊，很多文章都可以去参考哦。然后在脸书社团上啊，一些讨论群组里面哦，也都是有很多这些地方爸爸妈妈们，他们会去提供自己的一些经验哦。那你有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去上面发问哦。那希望呢，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可以跟孩子们突破那一层隔阂哦。好，下一个留言是这个 ZAXCARD， 他说：好听，好听，好听。不知道丰德可不可以讲讲台南宿舍屠杀案？不管是单主持还是双主持，我都很喜欢。加油，加油！他说的这个台南宿舍屠杀案，我不确定是哪一起案件哦。我目前有查到的是发生在2022年的一起案子，是一个越南移工宿舍发生的移工喋血案哦。那起因是因为两个男生要去抢夺一个女移工所引起的。我不确定这是你所说的屠杀案吗？好像不太像是屠杀哎。如果你有什么确切的案子的话，也可以来 IG 来跟我再讲一下哦。再下一位是这个水清姐，她说太难过了，听了 EP303 泰鲁格事故哦，爸爸说自己把女儿散落的躯干捡回来，眼泪真的忍不住。这位爸爸呢，真的太坚强了。括号文字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希望他已经走过来了。妹妹也去彩虹桥做可爱的小天使了。那谢谢主持人呢，跟团队带我们重返现场。事故发生后，我们看新闻只觉得惨痛、难受跟生气。括号因为这个原本可以不用发生的，但这些回归灾难现场的内容呢，却是更让人可以更加体会同理他们的感受。虽然听得很难过，但还是必须了解这些事故的过程。事后听到台铁不给退票，真的好生气。题外话，我喜欢阿斌一起主持的新情态，加油，我们会一直听下去。好，谢谢这位水清姐，我记得应该也先前有都来留言过。那就如他所说的，在事故发生的当下呢，我们都会觉得说不可置信啊，然后觉得说，怎么台湾又会再发生这样的铁路事故，我觉得有点难以相信，甚至呢会感到一些气愤哦。但如果这些被害者的家属里面没有你的亲属的话，可能几天过后，这样的情绪呢慢慢也就淡了，你也不会去了解整个事情的原委，又或者是对这些细节呢有过多的想要去考究哦。那久而久之呢，不用几年，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泰鲁格的出轨事故呢？所以透过我们的记录哦，就想让大家了解这几件事情的原委了，并且呢，直到现在还是有一群被害者家属，他们仍然是尽心尽力的想要去完成一些什么的，这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哦。那也谢谢水清姐喜欢我跟阿斌一起主持的新形态，我们会继续加油。 下面留言的是这个桃园李多惠、哦、他标题写的五星好评，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听了 EP309 忍不住浮起来留言，老公是长荣航空的修飞机先生，那听完节目呢就迫不及待的等老公下班跟他分享这件事情，本来想跟他显摆一下唠几句专业名词，想不到老公比我还要清楚，跟我讲更多更多我听不懂的东西哦，还有我都没有机会表现的。然后我说那你飞机修来修去会不会在你的有生之年突然要被起诉调查，老公说那也没办法啊，不过那也是在有坠机事件才会有调查，就祈祷飞机不要随便掉下来哦。那题外话呢，好奇去搜寻一下宝哥，竟然发现哇哇哇，难怪宝哥的说话声音中气十足。那宝哥到底是怎么了呢？为什么会哇哇哇？其实宝哥是这种应该算健美吧，健美的选手，他现在已经我忘记几岁了，60岁左右了吗？然后他的体格啊，然后整个神态啊，然后外貌都看起来很年轻，然后相当的精壮哦。那经过训练之后呢，都会去参加健美比赛哦，你就知道啊，这样的年纪还可以参加健美比赛，他的体格有多可怕哦，所以他的说话声音也相当的中气十足啦。那这一位听众的老公呢，刚好是在修飞机的、哦，那所学的所会的，肯定是比我们那集所谈论到涉及的这种知识呢，还要再深厚很多啦。所以这位听众想要跟老公去炫耀一些专业知识，恐怕是没有办法，因为在他们那个圈子而言呢，肯定是知道这整件事情的始末的，他们也会很在意哦，因为大家都会害怕嘛，害怕自己维修的飞机哪一天如果真的怎么样了的话，自己是会负上相关的责任哦，而且你说即便死了，那这样的骂名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案件过后呢，我相信不管是各大航空的飞机维修的专业人员，又或者是这种军用的军机啊，都是一样的，他们对于这些检修一定都会用更高的标准来把关。那也希望我们台湾呢不要再发生类似的相关案件，因为真的每发生一次呢都是相当惨痛的记忆。再下一个留言是 FEILZYYYY， 他说呢超级棒的频道，不知不觉听案发也听了3年多了，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一直陪伴我上班通勤的时光，一定要来给一个五星好评。同时呢，只要知道身边的朋友有在听 Podcast 的，都一定会推荐案发给他们。这个节目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更多细节去理解和思考这些新闻案件，制作团队非常用心，叙事的步调也都拿捏得很好。好，谢谢这位听众对我们的推坑哦。可能有在看这些评论的呢，看到你的留言就会想说啊，这么好的节目，不然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了、哦。那说不定呢，有一些对我们节目陌生的听众啊，然后在看这些评论选你要不要听的时候呢，就觉得哇，这推坑写的那么好，不然就来听听看好了、哦。我相信有很多听众呢，或多或少都是因为这样子进来听我们节目的，也谢谢你的这个留言。那这个留言是这个破坏王何金颖，标题写呢，感觉中毒了。谢谢丰德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哦，我骑车听、运动听、上班听、复健的时候也听。虽然呢，我现在才听到 EP126， 括号我太晚知道这个节目了，但是我很开心哦，不用等更新就还有很多集数可以听。不过这阵子呢，好像听到这个被害妄想症哦，坐捷运想着有个人跑出来乱杀，骑车停红灯被抢，丰德要负责。啊，这个要什么负责啦？负责不了啦。就像我说的哦，这个听真实犯罪还是需要一些心情的调剂哦。你有时候呢听的比较紧张、比较悲伤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换一个不同形态的节目呢去切换一下、哦，然后再回来继续听。又或者是可以听一下我们做的比较轻松一些些的单集哦，我相信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点，不会有太多的被害妄想症。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对生活上有多一些警觉，我觉得这是必要性的，就是我们也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但是过多的话，我相信就是不好的咯。好，那这节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重要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身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